我自己也是觉得，哎，传记这个的阅读，不管是它传记文学还是历史类的，其实是阅读是很容易的。就像其他的书呢，可能它需要有些专业的门槛，但是其实传记就是个体的故事，它有它的日常生活，也有它的精神世界，是每个人都能去产生共鸣的。
就我看传记呢，当然要看故事，但更多呢还是希望说看到这样的传记背后还是会有一些就历史发展的逻辑，哎，它其实是挺有意思，它能够把这些故事和自己想表达挖掘出来的背后的蛛丝马迹能够结合起来的话，这样的阅读其实就你自己会觉得非常愉悦。
似乎是宫崎骏吧，曾经有人问过他，你觉得就是在一个电影当中是人物更重要还是故事更重要，然后宫崎骏说，在我看来人物就是故事。
本期节目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特别企划《春日以长新》，一本入门小书带你打开一个新领域。今天晨读时间的各位主播会给大家分享我们关于传记阅读的入门推荐。今天我和吴晨、海云三个人来聊一聊传记阅读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还要打吗？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很熟了，对吧？你这个主播都很熟悉了，对不对？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聊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在423，其实是要大家来多阅读嘛。然后我自己觉得播客跟阅读的关系还是非常近的啊，就是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423的读书日，肯定有一大群的播客都在讲读书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想聊一聊就是传记阅读这个事儿啊，我想呢，我们大家可能分享一下我们每个人第一本传记到底是什么书，是什么契机啊，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象。第二呢，我们可以聊一聊对传记这个门类大家的一些理解。最后呢，其实可以因为在读书日嘛，总归要给大家来做一些推荐哈，推荐一些书。那个吴晨你先来吧。
对，就是这算是命题作文，然后让我们去仔细思考说，哎，最早的读的一本传记是什么。其实我想起来不能算是传记，只能算是群传，因为可能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读历史，但是真正说读一本不是这个教科书里面的历史的书是万历十五年大学的时候在读的，对吧？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是很深，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这个万历十五年还是畅销书啊，这个黄仁宇老师的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啊，但是呢他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写作，也就是说在这本书出现之前，我们读到的历史或者传记，尤其是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呢，都还是比较刻板或者比较书卷气的，就没有真正通过讲故事和讲人物来把那个事件还原。因为这本书的英文的版是应该是1587年还是15多少年，一个没有任何这个任何大事发生的一年，但是讲的是万历十五年，讲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明朝由盛到衰啊，在万历这个年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那讲了一系列的人物，但是其实这一系列人物背后都是在讲张居正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我觉得唯三的悲剧的改革者，对吧？我觉得当然他比很多其他的改革者的好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在自己生前被清算，但是在身后被很大的清算。那这个时候就你会对这样的写作会很感兴趣，一个历史的切面的写作，你会对万历十五年所展示的各种人物啊，就是张居正死后的朝廷里有些什么样的人物，后面的首辅是谁啊，这个在朝野会有哪些，甚至像海瑞这样的海瑞罢官，大家对海瑞会有一些理解，那海瑞这样的人物在晚明的朝廷上又是什么样子，然后又引发你去思考啊，整个明朝由盛到衰啊，整个封建王朝登峰造极啊，汉人的封建王朝登峰造极之后为什么会由盛到衰，为什么改革那么难，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沿着这本书，其实后续如果大家对张居正感兴趣啊，有一套四卷本的书就是写张居正。这套书还有一个好的，我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在这样的书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个石景谦的书，对吧？就石景谦的书其实也跟黄仁宇是类似的，他会更多的是把史学、史实和故事结合起来，让深刻的研究、史学的研究又变得 有趣而可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可惜的就是说，再之后呢，就大家慢慢慢慢又会把这个历史变成演绎啊。就现在我们坊间有太多的关于明清的历史都是只讲故事，但是背后已经没有太多的原创的研究了，这又走到了这个传记历史的另外一边。所以说我觉得先推荐这本书，大家如果没有读过的话，其实是一本非常好的中国历史的入门书。
嗯，我的第一本传记，刚才吴晨其实我发现还蛮有特点的，他第一本是这个历史类的哈。我发现我的第一本传记类的读物是我在大概11、12岁左右，就是初中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的一个生日礼物，当然也是老师推荐的，这个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但它实际上是个文学，是个长篇小说，就是买了啊，然后开始读。我现在都已经有点忘掉，但是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第一，就是当时它很贵，那么老师推荐的，它是一个就是长篇小说，但是罗曼·罗兰是传记文学的创始者，就是他写的其实是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他原型是贝多芬嘛，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传记，包括贝多芬传也是罗曼·罗兰写的。那当时很贵啊，我妈妈去买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到新华书店，我妈妈还就像在菜场买菜一样，还跟店员其实还讨价还价了，还结果还真的是便宜了，就是是一个精神食粮，就是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而且那个时候我自己当时在中学里面是那个校舞蹈队，当时正在排一个舞，就是这个命运交响曲。哎呀，所以你想一个传记文学，尤其像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给当时的青少年的心灵带来了多大的一个力量啊！比如说艺术的这种高贵啊，包括这个对生命的这种热烈，以及呢还会告诉你这个一生其实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艰苦困难和这种，但是最后你可能还会热爱生命。虽然有一些我觉得细节可能有很多我都不一定读得懂，而且现在也不一定记得住，但是当时阅读的那种澎湃，就是可能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我的一些某种性格。我现在反过来看，就是第一部的这个外国小说又是这么一个其实是一个传记小说啊，同时它里面那种力量感和整个的塑造我的很多的这种生命观，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诶，传记这个的阅读，不管是它传记文学还是历史类的，实际上就是它其实是阅读是很容易的，就像别的其他的书呢，可能它需要有些专业的门槛，但是其实传记就是个体的故事，它有它的日常生活，也有它的精神世界，是每个人都能去产生共鸣的啊。所以传记的阅读，我觉得像现在大家可能被短视频或者别的其他的一些媒介形式去干扰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说还要去读书这件事情啊？那这个传记的或者传记类的文学，或者传记类的像这种人物类的历史的这些书，实际上都是可以让我们很快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啊，或者这个里面的啊，所以我可以分享这个第一本的阅读的这个传记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啊，而且呢，我觉得其他一些细节就太久远了，而且特别大。但是我一直那一段就是他结尾的那段话，我觉得其实一直是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就是他最后其实走完人的他的最后一生，实际上就是背着一个重重的孩子渡过河嘛。哎，我觉得那一段是特别特别美的，就是最后面他说，哎，咱们到了，哎呀，你多重要，孩子，你究竟是谁？他说，我们就是即将来到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青年的心灵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可能生活就会是那样，而且呢，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底色，就是叫什么，认清生活，依然热爱的，这个才是塑造了这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这是我的第一本的这传记文学。海云，你的第一本是什么？
就是我不敢说这个真的是第一本，因为就是这个回忆起来太久远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是，应该说是传记集，人物传记集，就是可能大家都读过，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其实跟约翰·克里斯多夫有相似之处，就是它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精英主义，然后可能你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你回头看，你甚至都觉得有些地方是不是啊 too much 太过了。但是这个书当中的有一些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就比如说在南极洲，他们在争就是谁能到那个点，然后两方展开的那个竞争，包括亨德尔他如何写出安魂曲，就是茨威格他确实是非常会写，就虽然他那种非常浪漫的甚至可以说是煽情的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现在似乎并不流行了， 就今天我们看很多的传记其实还是相对要比较朴素，像他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种非虚构的感觉，他这个虽然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他很多还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然后很多时候用了他的想象，而并不是非常的重视比如说事实核查部分，对吧，对于资料的引用部分，他这些他倒反而不是非常强调，但是那本书还是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就是我觉得传记这个东西它其实最基本的一个类别还是人物传记，对吧，这个还是最大的一块。我觉得可能如果是爱读传记的人，可能首先就是对这个人比较感兴趣，然后我想去读一个有关于他的传记，看看诶他到底是怎么成长为这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样子的，然后或者说是他的那些成就到底是怎么做出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本人其实我是一个很爱读传记的人，因为我对人感兴趣。我就记得似乎是这个宫崎骏吧，曾经有人问过他，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在一个电影当中是人物更重要还是故事更重要，然后宫崎骏说在我看来人物就是故事。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其实你仔细想想，就是我们身边那么多事情，历史上的那么多事情，最终其实就是一个人做出的，然后这跟他的性格他的想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当在看传记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想去看就是所有一些事情的一个原点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传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嗯，刚才海云其实你说到的那个传记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词，就是英文里面传记这个词，它就是生平写作，它就是说那个 bias 是生命嘛， graphia 就是写作，就是对你这个人生平的一个记录，所以它真的是有关乎生命的，就是有关乎人的。但刚才说到的那个人物这个我也很有体会，比如我们因为做文学出版，那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尤其我自己个人可能会特别的去关注，我特别关注它里面塑造的人物，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人物包括他的性格才能去推动线索命运，他才能形成一个好的故事，而不光是一些如果人物不是那么丰满，当然也有这种类型的写作了。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刚才分享了每个人的第一本这个传记是什么样的书哈，那实际上关于传记这个类别是可以多讲一讲的。那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是这个牛津通识读本里面有一个就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传记家和评论家叫埃尔米奥纳里啊，他写了一个通识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就刚才其实他讲到了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传记的定义，传记的演化，包括他前面还有传记的规则，他介绍了这些，然后他分几个类别，其实把过往以来的这一些名人的公共人物的圣徒的英雄的传记做了一个简述。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蛮有意思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讲那个传记的定义啊，在他书里面其实有讲到像牛津英语词典啊，包括新牛津英语词典啊，就是说都给出了不同阶段给传记的一些定义。比如说最开始的就叫人类个体生活的历史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第二个呢就是为某个人的一生所写的书面记录，这个要让我有点想起了这个墓志铭，就是因为我之前以前去旅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逛墓地，我是把墓地当作博物馆的啊，我觉得墓地就像一个博物馆，它的展品就是人，然后它每一个展品呢就是你看就一个墓地它形状上都不一样，然后它的墓碑呢就像它的这个展品旁边的那个小牌子说啊这个是什么生意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们去这个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它的故事是什么，可能我们看到就是说哦，它是一个人它葬在这里，就类似于这样，但实际上他可能一生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然后第三个的这个传记的定义呢，就是传记是由他人所述的某个人的故事。你看这里面其实他讲了很多，他的定义就是关于个体的，但是这个个体呢他又不是说所有的个体，无数个个体，是某些个体，那这某些个体实际上是一个时代故事。所以最开始他这里面也介绍了就是传记的演变演化，最开始是始于圣人生平或者圣徒传记，就是刚才讲到的包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啊，这个都是在西方的这个青少年的教育当中是必读的，这个书里面就大量的英雄人物跟就是圣人包括军事家。然后他想从这个呢又发展到18世纪的肖像式的一个现实主义和私密描写，再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 保守稳健的生平和信件，很有意思，尤其是从信件反过来去写这些故事哈，再到把生平写作当作一种艺术形式的现代主义实验，到最后长篇的专业的直白的后弗洛伊德式的二十世纪的传记写作的黄金时代。我们其实传记读书会之前也读到大量的商业传记，包括前面聊的马斯克传跟奥本海默传什么，让我们的确也感觉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传记的黄金时代，大量的这个名人名流娱乐明星大量的这种传记啊，非常有意思。所以他这个里面也写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讲述生平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叙事方式，很有意思我觉得。而且他里面讲那个传记的十项规则也很好玩，那么我就不一一讲了。他讲什么故事应该是真实的咯，故事应该涵盖传主的一生咯，不应该省略或者隐瞒咯，一切的资源要来标清楚什么。特别第十项是说传记没有规则，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当然写作啊，好像你要去探寻啊各种，他最后其实说传记没有规则啊，因为他在这个书里面前面还讲到对传记有两个比喻，一个呢就是他说像法医就验尸，第二个呢他像肖像画。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尤其他讲这个肖像画非常有意思这个比喻，他说两者都一样，第一要精准的捕捉细节，第二呢就是都有揭秘性，他的这个成功都取决于就是说尸检这个法医或者这个画肖像的这个画者他的专业技巧和明智判断，还有他有一个共同的，就是当你要去写这个传记的时候，这个人是静止的，就是一种是像尸体一样已经静止，但这个比喻不是太那个，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画肖像画它是静止的，但是你要从它的这些微笑它的一些微表情或者它的场景里面去揣测它是一个生动的。哎，我觉得这个还特别有意思，就是从传记的角度。我先把这本书其实分享到这啊，这本书大家也可以去看，如果对传记感兴趣的话啊。上次我记得海云凯伯德来的时候，其实你也采访过这个凯伯德嘛，那我关于传记是不是可以也有一些。
你刚才讲了有三件事儿是很值得启发。第一个你说你喜欢去逛墓地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墓地去讲，因为我这个春节的时候又去了一次大阪附近的高野山，那突然发现高野山其实是整个战国时期大名的墓地，你能看到织田信长的墓地，你能看到这个很多人。那这个时候就说，哎，在战国时期有很多的传记啊，就日本的传记，比如说特别有名的应该是山冈庄八的这个德川家康传，这个传这是我读过的最长的，应该是十卷本吧。德川家康在战国时代的从头到尾讲的特别详细，这可我估计中国现在还很少，我们看到那个清朝皇帝且这个康熙的也就四传吧，那四卷本吧，这十卷本的长。第二个你讲传记，因为我觉得传记是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传记有三种，一种是自传，一种是他传，还有一种其实大家不太知道，它有一种是专门有枪手，有那个写手 ghostwriter 帮这些名人写传啊。当然这样的写传有好有坏，有的人是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列出来，但是如果大家再去看一些名人的传记上面，看见大的名字署名后面还留着一个小的一串名字，那就知道真正写的是后面那个人。那前面的传主呢，当然他会分享很多自己的资料，然后很多的时候跟大家有很多的交流。那最著名的这个一些作品呢，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背后有写手的，比如说讲耐克的创始人的这个传记叫写狗，就是一个写手写的，然后这个写手同时不只是写了写狗，还写了阿加西的传记 Open， 还写了哈里王子的自传 Square。 当然在写完这些之后，通常的规则是你既然没有署名，你就要在墓围之后，但是他仍然寄养后面还是会出来告诉你说帮助这些人写东西是一个什么感受。那这样的感受其实跟那个小新刚才前面提到的说，真正你要做一个传记作家你需要怎么样，就你希望看到的是你的传主是一个 open book， 对吧？就如果说有一个人想要说写自传，然后我找一个写手，但是他对这个写手是藏着掖着的，只能是讲一部分的故事，而很多故事是不能讲或者不告诉你，那你其实很难写出特别生动的点。第二个，你还是要跟你的身边的人去做很多的访谈，那在身边的人的访谈过程当中，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传主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其实写手跟传主之间如果是其乐融融，肯定也不是一个好的关系，就是写手跟传主之间如果有一些张力的话， 反而会把这个东西写得更有意思。我就补充这一点啊。
上次我觉得海云凯伯德来的时候，其实你也采访过这个凯伯德吗？
对对，因为我就是本人对于传记写作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有机会采访到奥本海默传的这个作者凯伯德的时候，我其实是问了很多，这个发自我的私心问了很多关于这个传记写作的一些诀窍或者说是技巧。然后当时我觉得他的回答中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自传大部分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个人他想说他自己的故事，这当中肯定隐瞒的东西很多，这只是他希望世人就了解到他的形象，就是你甚至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 PR 其实。那么问题是不同的传记作者他可能会选择同一个对象去讲述，比如说历史上那些名人，比如说像达芬奇，比如说他会有很多很多的传记，那么如何去判断到底哪本传记比较好呢？凯伯德他就说，其实这个写传记就是我在讲这个人的故事，就最终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人讲的事无巨细，或者说无限的贴近他的真实，而是说这个故事讲的好不好。哎，当时他这样的一说，我觉得啊，这个我的启发还是蛮深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因为他就是我跟那个小新在一起，其实我们都了解到，就是传记真的是在至少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对吧？就是你可以学，然后呢想写传记的人也非常多。然后凯伯德就问我们两人说，你中国最著名的传记作者是谁？我跟小新突然之间都愣了。就是我们好像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比如说类似于像凯伯德一样啊，或者就是那位作者，我到现在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但就是乔布斯传的那个作者，
艾萨克森。
对，就是好像我们中国目前没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大家一说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传记作者，好像确实想不到。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对，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就是说第一个传主啊，就是说我觉得尤其是企业家，或者是像艾萨克森写了那么多企业家的传记，对吧？就传主对于真的全面去写一个自己，对吧？我觉得他是就是说让一个第三方，就是说艾萨克森是某种意义上是叫做授权但是不干预的写作，这种观念其实在海外是在中国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就是你要么是一个授权传记，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就跟我们讲的那个写手去写传记一样了，那他一定会受到传主的很多的影响，要么就是根本他就不会开放出来让你去写。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能在十年前我们还企业家去愿意还愿意出来，现在可能很多企业家不太愿意去再讲述自己的故事了，甚至暴富对他来讲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除了企业家之外，那其他人的传记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你觉得这个中国市场上大家现在有这样的兴趣吗？或者说有这样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愿意去做出来？因为其实我们讲那个传记在英文里面还有一个，其实都不是叫传记，应该叫什么 memoir 对吧，回忆录。就是说其实在国外回忆录其实是烂大街的，就是什么人，比如说我三十几岁我就可以写一个回忆录，只要我可能在某个领域里面已经有一个一定的成就了，对吧？就是大家愿意去有这种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去描述。我觉得现在在国外这些艺人也其实也不断的喜欢去写。所以说我觉得它是几方面嘛，就是第一个大家不够 open， 第二个其实写传记也需要，就我们讲说那些不是特别擅长写传记的人，他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 ghostwriter 的产业，对吧？就是你的写手的产业。而且一个写手真正写好一本书在国外一般是18个月到2年的时间，他要 full time 去做这个事儿。你想想看，你要去找这样一个人，他是愿意2年跟着你打磨一本书，你要相信他能做出来，你要给他足够的酬劳啊。在这中国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意识。
对，我也赞同。我觉得可能跟中国人的性格会有些关系，就是因为传记不管是他传自传或者类似，他都是关于个体或者关于自我的一个，我觉得中国人的性格里面是很难去这么深度去剖析，就是如果要去的话，他可能也不是用日常生活的这些讲他的经历的，去借其他的表达他的一些观点啊或者看法，或者用这些这个是一个。第二就是我觉得写作的这个传统， 就是刚才讲，他其实是需要要么就是撰主本人自己去写啊，不，其实很多回忆录，他为什么刚才说凯伯德他们是有一个纽约城市大学嘛，就是有的这个传记的一个硕士专业吧，对吧，一个课程，很多人都是去学，就是为了要写自己的家族史或者自己的 memoir， 就是类似于这，他写作是需要训练的，就你挑什么东西来写，对吧，你是挑你的一些时刻啊，还是说你就说好哪一年我开始出生在哪儿什么什么的，他都有一些写作的技巧的。然后从出版的角度来讲，其实像我将近快二十年，我入行的时候实际上我还记得我做的第一份的这个市场的图书市场的报告调研就是关于传记的。当时那个商务印书馆其实有一套关于这个哲学家啊思想家啊这些的传记非常多的。但实际上你看这么多年以来传记的阅读出版，我觉得可能近两年吧，去年还是小热了一把。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它整个在出版的市场里面，其实它没有说那么火热。包括像国外的非虚构或者传记，它的出版，包括像这名人的这种传记，预付金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大市场的。但在中国就是不行。
对，你想象看那个奥巴马的夫妻俩，对吧？然后卸任了之后，两个传记加在一起给的版税，预支的版税是6000万美元。哎，奥巴马夫人的那本书，基本上也是在当年也是卖的特别好。奥巴马的自传的上篇也是卖的特别好，对吧？所以说，出版商他有这个有利可图，就这样的人，当然美国总统你是最稀缺的嘛，他会去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展示出来的这样的传记双赢，对吧？因为我比较关注特朗普的这个时代，对吧？你想特朗普的这个白宫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就是那些作弊上官去看白宫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然后任何一个被炒掉的高官他马上可以卸任，对吧？科米丹被炒掉了，马上就有人100万的这个预付金就过来了，你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对吧？因为对他来讲，这就是变成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大家都想知道，哎，在帷幕背后大家到底是怎么勾心斗角的。
就是像你看刚才说的那个商业的帝国的这些CEO 啊，或者是商业人物，其实在他基本上也要卸任或者退休的时候，基本上会用一个传记来给他盖棺定论啊，然后呢他可能是自己讲述的啊，但实际上可能也是写手给他写的哈，就包括刚才讲政界啊各种的，大家就会去看，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看一点隐秘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传统在国内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我自己有一个判断，就包括我们今天其实为什么我们也从去年开始有了一个传记读书会，就是实际上在现在这么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大家对一些比如说成功人士啦，或者圣人也好，英雄也好，你像这两年苏轼的传啊，或者这些，其实历史人物嘛，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过去的圣人，就是对这些的渴望，以及呢，就是比如我们现在越来越视频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传播媒介嘛，所以大家可能对一些就因为传记还是有可读性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图书专业性的或者是说虚构类的文学，那大家可能觉得会艰涩啊，但是至少我们会认为我们去理解一个人他的生活，或者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看到或者去接触的。那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传记的阅读，我觉得会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成为一个风潮。那我们最后可以每个人有推荐一个书哈，因为423的阅读嘛，那么海云你先来。
就是想推荐的一本是罗星老师的漫长的余生。因为刚才其实也说过，传记它一开始其实就是讲的是那些圣贤哈，讲的是那些著名的比如说使徒将军，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欠缺的，就是他很少有普通人。那么罗星老师这本漫长的余生是去年好像就是不错的一本书。然后呢，因为我也有机会就是采访了那个罗老师，在访谈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说您为什么会想到去写一个北魏的宫女，然后他说他觉得要做一些公平的事情。我说这个公平这个词，就我没有想到他有一个这样的回答。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仔细想一想，就是那些帝王将相，那些著名的人物，他们在生前占用了这个世界上可能 99% 的资源，那么在他们死后其实占用的更多，他们占用了 100% 的人类的记忆。就是当我们想到历史的过时候，我们永远只可能想到那些著名的人的名字，因为你不知道任何普通人的故事。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王中儿的这样的一个墓碑的时候，他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当然是利用了自己非常非常渊博的一个历史常识去构建了他的故事。这当中有很多想象的成分，有很多 背景的介绍的成分，因为他其实只是拿到一个墓志铭而已，他肯定没有见过这位宫女，他也没有办法去访谈这位宫女，他只能去想象，但即使如此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我们传记包括我自己，我依然还是喜欢读的是那些重要的著名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很难避免的那种慕强的天性在决定的。比如说我最近一直在读的就是类似于像达芬奇传啊什么的，就是我们还是对这些有名的人感兴趣，但是也是可以去读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普通人的传记，这个当中依然是有闪耀的价值的。所以我就推荐这本罗星老师的为一位北魏宫女写的叫漫长的余生。
我推荐一本，这本书是我计划要阅读的啊，还没有读，但是我觉得非常好，是包括我为什么想读这本书啊，就是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本书呢，它的书名叫追寻记忆的痕迹，它的副书名叫心智科学的开创历程。它实际上是2000年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的自传。对，这个名字非常的学术，但为什么呢？是第一是他自己的这个个人自传，但是因为他是这个新心智科学的一个开创者，所以他自己的人，他的一生，他的生命史是跟科学史连在一起的。同时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经历，他是个犹太裔的科学家，所以又是跟社会史和这个整个的他的就又是历史又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这样的一部传记，他可能从我们从一个人的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个人生命的发展，就是一个从一个普通的人到一个获诺奖的科学家，同时他自己进行的科学史研究，可能对我们很多的从事这种科学或者要研究的学生，好像他也是一个科学史的可以看的。另外呢，他的这个学科的建设对于20世纪到21世纪又非常的重要，就是叫心智科学嘛，就是心智科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心智。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 AI 深度学习其实都非常的紧密的结合，因为对于这个坎德尔来讲，他一辈子的研究的核心的课题就是学习和记忆，尤其是研究记忆到底是什么。而且他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所以记忆对于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记忆它的生物学的基础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的一些或者玄学的这一些，所以它叫新心智科学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它是一本又非常的科学又比较就人文性又很强的这么一本书。同时呢，实际上因为423我们要推啊，当然不能推特别艰涩的书，但是呢对，恰恰是他不艰涩，他就是通过他自己的经历，包括他里面其实去阐释他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要去开创这个学科，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说哎呀我阅读好难哦，然后觉得可能好像要一定要去读那种就形而上啊或者这种根本就读不懂的，我觉得也没必要，对吧？但是如果要读，我们要读一些有深度同时我们又能进入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传记还特别具有一些代表性啊，所以我就特别想读。我也期待未来在传记读书会我们可以分享这本书哈。
对，我就是我还是从历史开始从历史结束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虽然说其实有很多的商业的传记它都特别推荐啊，比如说讲这个 Renaissance 帝国这个最大的这个量化对冲基金的那个书名我突然忘掉了，也是很推荐。但我最近就是去年在上海开埠这个180周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推一本书，但是中文版应该可能还没有，叫最后的上海王 The Last Kings of 上海，对吧？就是讲这个沙逊跟加道里家族的，也就是说再去聊这些上海作为一个20世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冒险家的乐园。那有很多犹太裔的冒险家，他们就是跑到上海滩来，然后打拼出一个天下来啊。那这些人他们怎么去参与到上海的建设，他们给上海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财富，他们这个家族最后又怎么样了。比如说像加道里家族，其实他后来迁到香港，然后等到改革开放之后他又回到上海，因为有祖上的那层渊源，所以说他们又建立就把 半岛酒店又搬回到上海来啊，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那其实跟这本书相关的另外一本叫做《太古集团与近代中国》China Bond， 也应该可能国内的这个简体字版可能还没有出啊。我觉得这两本书其实都在思考，就是在思考近代中国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跟全世界，尤其是跟英国之间的碰撞跟联合到底产生了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有了一个很好的历史纵深之后，你再去看近代中国的发展，一定绕不过去的是英国。然后你在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中国竟然会，上海竟然会跟孟买有那么深的联系啊！我们讲说孟买，我们现在讲孟买是这印度的上海，或者上海是中国的孟买，其实有点对孟买不太尊重，因为孟买比上海要早。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沙逊家族，他是在孟买赚到第一桶金啊，家道理是在孟买出道了之后他才有机会再到上海来开拓啊，这是一个。然后这些人的很多人还能够追溯到说是在伊拉克的犹太社区里面。你想想看，这个全球化在200年前竟然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讲这本《太古集团与现代中近代中国》，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对英国的城市，我们只知道伦敦，我们顶多知道苏格兰的这个爱丁堡，但是我们可能对利物浦这样的城市已经缺乏理解了。但是利物浦其实是大家再去关注这个叫做城市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利物浦也有一个跟上海一样，它不叫做 Bond， 但是很像 Bond 的，很像 Bond， 很漂亮的地方，因为那是他作为一个商贸中心所开创起来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原来跟北美跟这个中东进行贸易的时候啊，那你贸易这个商船进港了之后，就要做跟贸易相关的一系列东西，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商人，就会建立很繁华的社区。那为什么讲这一件呢？因为只有读了那本书啊，太古集团，大家现在知道太古就是还是在比如说像 Cathay Pacific 对吧，香港的这个航空公司叫国泰航空公司，它其实就是太古的这个之前可以溯源到太古集团。那太古的集团这些人，这些创始人从哪儿来的，我看完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从利物浦来的。也就是说你原先是在利物浦做远程贸易的人，然后做着做着就发现啊，也许这个东方有更多的机会，你全家就搬到香港来，然后开创一个在远东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帝国啊。我觉得这些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在研究当下的这一轮全球化的时候，你去思考200年前150年前在这个我们讲这个英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去建立的这样的连接啊，我们不是不做任何价值判断，我们只从连接的角度去看它到底给中国带来一些什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看，当然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简单总结一下，就我看这个传记呢当然要看故事，但更多呢还是希望说看到这样的传记背后还是会有一些就历史发展的逻辑，或者是这个企业这个经营成败的一些小的逻辑。哎，它其实是挺有意思。两者如果这个作者如果在写作的时候会做得特别的充分，也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些故事和自己想表达挖掘出来的背后的这些蛛丝马迹能够结合起来的话，其实这样的阅读其实会非常，就是你自己会觉得非常愉悦，然后读完之后呢可能也有很多的启发。嗯。
好，那最后我们就预告一下吧，因为我们最近也是那个我们做了一个播客阅读展，大方来做策划，然后正好也是420到520这个世界阅读日期间，我们会在全国去开展，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播客跟阅读的一个强连接啊，有非常多的主播啊推荐这个书，然后我们也会是在书店，全国有16家文化空间都可以看到，而且呢我们成都时间也有参与啊，可以看看你所在的城市的空间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播客阅读展。那就也在这个世界读书日祝大家阅读愉快了。